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继续从以赛亚书的第44章结尾的地方进入到第45章。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一个特别的人物，叫做古列，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翻译呢，把它翻译作居鲁士。这个古列大帝或者是居鲁士二世呢，他雄才大略，在短短的20年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横跨最东边到这个印度，那最西边呢到今天的欧洲跟亚洲的交界点，就是土耳其那边的达达尼尔海峡那边，那么统治了古代近东整个的范围。他跟历史上面另外几个我们称作大帝的可以说是齐名的，像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像凯撒大帝啊等等的。这个居鲁士呢，他在古波斯的楔形文字里面的意思啊，就是说像太阳一样。他的爸爸冈比西斯一世，他的儿子呢是冈比西斯二世。古列在公元前559年登基，那个时候他只是统治波斯南部鞍山的这一个省。这个省呢就是在今天的伊朗的南部法尔斯省，臣属于巴比伦。后来在公元前550年呢，他就打败了马代的亚士他基。其实亚士他基啊是这个古列大帝的外祖父，不过当他们两军打仗的时候呢，亚士他基那边的这些军队里面的将领呢就倒戈了，把这个亚士他基啊就捆绑着给这个居鲁士这个王，那结果呢就变成了居鲁士这个大帝。这个历史故事呢其实是蛮让人觉得有兴趣的。到公元前547年，他就打败了吕底亚那边的克罗苏斯，这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然后公元前的539年呢，他就带领军队进入到巴比伦了。所以你看到说他从登基到进入到巴比伦呢，才只不过20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帝国。在他统治巴比伦的元年呢，他就颁布谕旨，让所有这些在原来巴比伦帝国里面的各个民族都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去，重建他们的庙，甚至把他的神像啊庙里面这些器皿啊通都发还给他们了。那以色列人呢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是没有神像的，但是波斯王古列呢，或者我们称作居鲁士，就把圣殿里面器皿就发还给他们，由这个所罗巴伯等人呢就带回去重建圣殿。我们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就相传，当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带领军队进入到这个巴比伦城里面的时候呢，但以理那个时候还在，但以理呢他就把以赛亚书就拿给这个居鲁士看，说你看看在这个地方就写着你的名字。而这段经文呢是在100多年前，差不多将近200年前，就是有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就写上你的名字，就讲今天的事情的，而且真的是按照字面就应验了。这个让居鲁士非常非常的惊讶，也许就触动到他里面呢对于真神的那个敬畏的心，也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去重建圣殿。那这是在历代之下的最后面呢，第36章24到23节里面有讲到这个事情，就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那现在我们讲到预言跟应验这段经文，跟另外其他这些书卷呢，包括耶利米书还有像这个但以理书，都讲到被掳的百姓要归回，他们要重建圣城，这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的第26节里面讲到，波斯王古列要下命令他们要回去重建圣殿，这在第44章的28节里面讲到。所以整个预言集中就在 以赛亚书的第44章结尾的地方，重建圣城跟重建圣殿，而且都要透过波斯王居鲁士来成就这个事情。第44章28节里面讲说，论到居鲁士，就是说他是我的牧人。在第45章第一节更讲说，他是我的受膏者。这边就引发很多人读圣经的一些的问题，上帝为什么称这个外邦的君王居鲁士是他的牧人呢？上帝为什么称这个外邦的君王居鲁士是他的受膏者呢？这个好像跟我们讲到牧人跟受膏者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其他经文的给我们的观念是不大一样。这边我们做点解说。第一，牧人呢在古代近东里面常常用来讲到君王，像诗篇23篇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摩西、大卫这些人原本也都是出身是一个牧羊人，被上帝拣选来牧羊以色列百姓。这边呢更是讲到做一个牧者来带领他整个的国家，做君王的话呢，君王就像牧羊人一样，要引导，要供应，要保护，而且呢要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从这点看起来的话呢，波斯王古列就是他在那边保护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可以完成神的工作。上帝预言他说，耶路撒冷城要被建造，圣殿要被立根基。果然呢到了波斯王古列啊，就是居鲁士的时候，下命令百姓可以归回，圣殿重建，不过因为某些缘故呢就停工了，把根基建造好了以后就停工了16年再重新把它给建造完成。那第45章第一节再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以称呼波斯王居鲁士啊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中间只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君王、祭司跟先知，那怎么可以称一个外邦的君王是一个受膏者呢？这是我们要把受膏者他的本意要讲到。什么是受膏者呢？受膏者按照圣经的传统讲到，就是有人有上帝特别拣选他，透过先知或者祭司拿膏油浇在他的头上，这代表说上帝的拣选临到他，上帝的恩典能力临到他，而且呢上帝的托付就要借着他来完成。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波斯王居鲁士他也是耶和华特别拣选要来完成他托付。可是托付给他什么事情呢？托付给他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重建家园，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果然到时候呢，这是波斯王就真正完成了。在这里我们要先在那个解经上面呢一些原则做一点的说明。在过去200-300年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历史批判的方法，历史批判的方法呢就讲说，每一个写作文章的人他都是历史之子，所以他是针对那个年代一般人所关切的问题，也用那个年代的这些的思想词汇来描写他。那么这些人受到人的限制，所以都是受他的时代的限制，我们说他们都是时代之子。那人像你跟我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预言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如果说这里面讲到有关于预言将来的事情呢，那一定都是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或者过后以后才写到的。所以用这样的思路来想这段经文的话呢，假如说这段经文提到了波斯王居鲁士，一定是等到他兴起了或者他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归回了然后再写这个经文的。那这个就是跟圣经讲到就是相反了。圣经呢我们要讲到它不只是人所写的书，它更是上帝透过人所写的书。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也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历史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呢按照他的目的来进行的。那在这样子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透过先知 不只是讲到说今天发生的事情，甚至可以讲到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讲说预言了，这预言就会应验，他怎么说事情就要按照他所说的就来成就。其实指名道姓的来讲到预言某某人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呢，这在圣经里面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也看到，列王记上的第13章有一个不知名的神人来到这个耶罗伯安那个地方，就指着他说，你现在用了这些的祭坛啊，要拜外邦的偶像等等，将来呢耶和华要在犹大那边兴起一个人叫做约西亚王，他要把这边的祭坛通都给毁掉，所以这些祭坛呢通都要倾倒，里面这些的灰尘呢都要倒在这个地上。果然呢到了那件事情啊，那个预言之后整整300年，约西亚王就出来了。那个不知名的神人是在公元前930年讲这个预言的，到了公元前620几年，约西亚王他就真正带领宗教的改革复兴，把好多的异教的这些偶像啊祭坛通都给毁掉了，倾倒在这地上。他来到那个地方就问人说，那边有一个坟墓哦，那是谁的？那些人就说，那就是在300年前有不知名的神人就去讲今天王你要做的事情。那么约西亚王就讲说，那好，那就我们就不要去动那个坟墓。也真的看到说上帝透过先知发的预言就真正的成就。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上帝的预言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相信耶稣，耶稣他已经来到这个地上成就了救赎，但是耶稣也被接到天上，他还要再来。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也都是活在主要再来的这一个预言的里面，我们在那边等候他要来完成这一个真正他再来统治全世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段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些神学问题要讨论。那有些人问，既然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波斯王居鲁士是那样子的描述，他被称作是耶和华的牧人，他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他真的是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吗？回答是 No。 这一个问题，这个居鲁士真正晓得耶和华拣选他的目的吗？恐怕不见得。这是我们要讲到，其实在这个居鲁士他的心目中间呢，恐怕呢也只是把这个宗教当成他要完成政治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在他的有一个那个圆柱的碑上面呢，看到他所记载的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就讲到说，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巴比伦，就是因为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的缘故。这个语气呢跟我们读到像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里边讲到类似。以斯拉记那边说，波斯王居鲁士他就讲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将地上的万国赐给我了，又委派我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他来建造殿宇，归荣耀给耶和华。不过以赛亚先生讲到说，这边呢只有耶和华在事前预言这个事情，而且至少早了160年以上。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看待各个宗教大概都是一样，只要是能够帮助他完成他的统治，他就把这个神尊奉作他的神明，跟圣经里面直接讲到了说，这位神呢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我们不可以去敬拜啊，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点呢要跟大家再重复的说明。这边的第五节讲说，我是耶和华再也没有别的了，那这一点只有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信主的人都遵从的，而在别的地方的人恐怕不见得这样。那今天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呢，也是有人说我们就是世界大同咯，把各种宗教通通都放在一起咯，所以儒释道甚至耶稣呢都可以一起来拜的。但是那个不是圣经的思想。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里面呢，第6节第7节第8节第11节第18节21节22节至少7次都讲说， 独一真神的信仰，除了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这一章里面呢，我们有一节经文要跟大家再做点说明，就是第45章的第11节。因为有些人对这个经文呢产生了一些的困扰，甚至乱讲，我可以这样来说的。第11节讲什么呢？第11节那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呢，小字里面讲说，就是可以吩咐我，就是可以命令我了。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人在讲台上面讲说，你看这个经文呢，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命令上帝，甚至还可以对上帝不礼貌，让讲这个话的人呢，是对神非常非常的不敬。那我们在解经上面呢，必须把这一段呢，做一点的说明。解经上面呢，这一句啊，我们中文和本翻译啊，在现在新的翻译本上面呢，都已经把它就改过来了。这个不是一个直说句，而是一个疑问句，跟上下文呢是连起来一起看。所以你看紧邻的上下文，在第九节那边说，祸哉那些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的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转动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对神说，你没有手吗？第十节说，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然后就是第十一节了。第十一节呢，继续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些狂妄的人。耶和华以色列圣者，照以色列的主如此说，至于我的孩子的未来，你们竟直问我吗？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竟命令我吗？以赛亚书整个45章呢，就是讲到上帝兴起波斯王居鲁士，宣告耶和华行事独特，他照光又照暗，他施平安又降灾祸。第八节甚至讲说，他降下公义与救恩，这都是令人惊奇。而且讲说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而他实在是一个自己隐藏的神，公义能力都在乎他。那么上帝做这些事情，我们人哪里有资格来质疑他，甚至吩咐上帝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这带来我们就是继续看到第45章里面第13节讲到，上帝凭公义兴起居鲁士，他要建造我的城，上帝要修直他的路，让他一路顺利，他要释放被掳的百姓能够归回以色列。这个居鲁士呢，他被兴起要做这些事情啊，他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上帝要透过他来完成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说，那居鲁士他自己明白吗？恐怕他即使明白也只是明白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明白了。只有在上帝给他的先知的信息里面才讲到全部这一切。所以这个居鲁士呢，我们这样讲到，在第44章到第45章里面，他好像是自己成为整个历史的一个中心人物，甚至呢他是上帝普世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我们要读整个圣经的话呢，是整个圣经是把这个居鲁士看作是上帝要使用的一个器皿，要来完成上帝自己的计划。这一点呢，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看到。那这边也是回答一些人的问题了。关注历史的人都会问，那上帝在怎么，在上帝在做些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让亚述征服北国以色列，让这个巴比伦征服南国犹大，甚至让后来这个居鲁士让南国犹大啊这些被掳到的百姓呢都可以归回呢？因为这边都是讲到说，耶和华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要兴起波斯王居鲁士来成就他的计划，释放选民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跟圣城。这也是上帝整个普世大计划里边的一部分，也是成为居鲁士他自己的计划里边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即使说这些外邦的君王，他也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成就了上帝 借着他来完成了事工。那这边的第14到17节呢，讲到以色列，那个是很宝贝的信息。那这边都是讲到这个你啊，都是女性的这个你来讲以色列啊，连续的这些啊经文都是，我想这边可能就是啊，借着这一段呢，就避免说用男性的你啊，就是让有些人解经的时候以为说是上帝要透过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来成就这些，用女性的你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误会。那这段里面讲几个重点呢，这些各个国家他们要把财物献给以色列，埃及古实就是包括今天的伊索比亚跟苏丹，还有西巴就是埃及南部的这些地方，他们要把财物带来给以色列。以前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30章那边第6节第7节呢，南国犹大他们为了要向埃及求援，所以把他们的国库里面的宝贝啊，珠宝啊，黄金啊等等，就送到埃及那边去。那现在是反过来，埃及呢要把黄金珠宝等等的要送到以色列这边来。第二个，身份归属于以色列，他们要过来归你，要归属于你，这是身份的认同。第三个，他们要谦卑跟随以色列，他们带着锁链过来行走跟随以色列人。这个两次用到过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主要都是用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约旦河用到那个字眼。那这边呢讲到这些外邦人，埃及、古实、西巴等等的，他们要经历他们的出埃及，要来跟随以色列民。在信仰上面，他们要认同以色列，他们要向以色列来下拜，要祈求他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再也没有别的神了，没有别的上帝，像以色列民一样呢，他们就来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其实这边我们要讲回来讲了，其实他们不是真的讲以色列，更是讲到是以色列背后的耶和华神才是他们吸引的动力，他们来归向他，他们把财物就献给耶和华，身份归属于耶和华，他们的谦卑跟随耶和华，而且呢，他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信仰上面认同耶和华，向他来下拜。所以这位创造天地向人启示的神，他就来赐福给人类。这带给我们呢，就来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46章。以赛亚书第46章呢，讲到这个巴比伦受刑罚，这是从第46章、47章、48章里面呢讲到整个的主题。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把这些要点就讲到。第46章呢讲到巴比伦那边的偶像，他们被掳，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哇，这个有点让人感到惊讶。而47章更讲到说，巴比伦那边的这些最柔弱的女子呢，都要因为他们的骄傲招致灾祸。那这其实是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前面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到第45章呢，讲到上帝要兴起波斯王居鲁士，他要取代巴比伦成为世界的大帝国。那么人问说，那这样巴比伦会是怎么样呢？那就是回答先知的问题。所以以赛亚书第44章最后面呢，首先揭露波斯王居鲁士将兴起，而45章的第一到第八节讲到说明他一路势如破竹扩展，并以耶和华的创造宣布他拣选波斯王居鲁士的主权。而46章呢，就进一步讲到巴比伦要倾倒了，选民要归回应许之地了，这个才是百姓所最关切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呢很重要的这个信息，他写作的这个整个的思路啊。前面的第43章讲到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要经历新的出埃及，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第44章讲他做什么新的事情呢？就是要透过波斯王居鲁士，或者称作古列呢，要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这是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可是很多人还是会问，那么巴比伦会是怎么样？ 那这边呢就是回答说，巴比伦城他们就要遭遇到上帝给他们的刑罚。我们现在这里呢把这边的纲要给大家做说明呢，第46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讲到巴比伦的偶像要落难，第三节到第四节呢，耶和华要守护他的子民，第五到第七节啊，耶和华他无与伦比，第八到第十一节讲他掌管历史，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讲到说他施行救恩，而第四十七章呢一到四节讲到巴比伦遭灾的景况，这边用少数代表全体，用最娇嫩的女子来代表整个国中最悲惨的。第五到第七节呢讲到这些巴比伦的女子，或者是这些社会里边的上流社会的女子，不再称为万国之后，他们要遭受灾厄，要受到上帝的刑罚。原本他们专好宴乐，以为稳固，现在第八到第九节里面讲到，却在一日之间失去了他们一切所依靠，他们要寡居丧子，成为一个当时世界上面最悲惨的人。而第47章的第10到第11节讲到那些倚靠恶行自欺欺人的人，现在呢却反而聪明被聪明误，人生走偏了，要被上帝刑罚。第47章最后讲到他们倚靠法术星象等等，最后呢都不能来拯救他们，就带领我们回到原先的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神的人呢才能够真正得到拯救。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次我们再会，谢谢各位。